今天是2025年12月10号，周三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一灯指月，如果布施的对象没有感恩之心，然后呢，这个回报是由边际菩萨给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因果是众生之间的因果啊，佛菩萨不参与你的因果。佛菩萨就算改变你命运，也是用你的福报来给你改变的，不是他给你什么。就算那个人接受你的布施，对你没有感恩之心，那未来也会有这个接受的，未来还得还给你。不可能是没有感恩之心就不还给你，不是这样的啊。多放生求佛菩萨治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嘛。这个就是另一种事儿了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不是佛菩萨给你什么，他是根据你的福报来给你改变命运，他只负责改变命运，他不直接给你钱啊！你想要钱，他不是直接给你钱的，而是你先做了功德福报，然后他用这个功德福报来变成钱给你啊，并不是他直接给你。治病也是一个原理啊。下一个问题，时光与你。这位说，面膜贴面膜受损，角质层太薄，容易过敏红肿，修复一年了。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先放下对肉身的执着，身体迟早都会腐坏的，最后也会死的，所以不用过度在意。其次就是，每天你可以对着一杯水念49遍大悲咒，然后拿水兑一下，用那个水洗洗脸。然后不要再用什么比较过敏性的，化妆品啊之类的，脸上最好少抹点，要抹的话那种纯植物的，不刺激的啊，稍微抹点就够了。我们这种人是完全不在意身体怎么样的，尤其是这种只要不疼啊，身体只要不疼就是了。你说过敏红肿，那就具体是什么，怎么个过敏法啊？是遇到什么的时候会过敏？那先不去接触这些东西嘛。好了，这种问题吧，你怎么说呢？你只要心放下了，你脸反而好得更快。你越是焦虑，它反而好得更慢一些啊。下一个问题，听风走过。这位说他在现实当中，很多人对这个布施啊、放生啊、施食、供斋、供灯，等这种行为不屑一顾啊。说是所谓的修行人们，因为他们不懂业的运作原理，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的心放下了，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往生，业还得要还，而且这个福报呢越多越好，所以佛菩萨们也都在下来的时候都在尽量做功德福报啊，我现在也在做功德福报啊，我虽然不在意这些，但是这个行为的确在创造功德呀。这个传法的行为，我的任务早就完成了，我只要静静的待着，等死就可以了。这照顾好我家里的这位家里的母亲消完这些个业，我就可以去死了呀。但是我也在做啊，这种，而且现在这种机会，这个挺好的。以前都是见面才能传法，为了问一个问题，你看《坛经》里。很多人为了问慧能一个问题，大老远的跑过来求他问，那见面了那就结缘了嘛。目前我都不用结缘的情况下，我可以帮助很多人，这个功德也很大。虽然我不介意，但是他也在啊，这不就挺好的吗？而且未来肯定会对我的什么未来传法的时候也肯定有帮助啊。大家对我有了好的情绪，那未来。我出来去做我的本职任务的时候，自然可用的人就越来越多呀。所以，他们是那些人是这个佛法核心义理是不懂的，以为只要自己心里不介意就可以，所以他对那些修善的事根本不在意，他只要以为自己心放下了就可以解脱。哪怕是助缘也可以多做嘛。下一个问题，缘。我磕大头吐白色的粘液，这是说之前肺不好吗？应该是吧。小时候确实经常支气管炎，然后好像磕头速度快的话排的多一些，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个问题， 就我身体不对称，然后左侧身体感觉右侧没有，排粘液也是左边气管排出来。坚持磕头就可以了。这个里边这些坏东西都会吐出来，排出来之后就身体就舒畅了。还有身体两边不对称的也是，磕到一段程度之后就会慢慢都给掰过来的。下一个问题，周青。可以啊，一边这位问，可以边上班边听您讲经吗？可以啊，我不知道你做的什么工作，不需要专注的去做的那种工作的话，你可以听讲经。如果是专注的做的话，就算一直放着，你听不进去，那就还不如放个大悲咒。如果你能听得进去的话，那就放讲经。这个倒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因为前面有人说啊，他没有专注的听，结果怎么样，有点不好的事，然后他就忏悔，然后就没事了啊。他有人这样说过，所以我也不清楚啊，我不知道我的讲经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呢，如果你听不进去的话，那还不如放个大悲咒哦，更这样你心里更轻松一些啊。如果是就像一个人，你在一边要好好工作，又想听讲经，这两边心里就很乱啊，那反而不太好。下一个问题，王浩华，100年后大乘佛法没了，那以后怎么回来度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呢？是更困难了吗？那这个世界是不断轮转的啊，这回没有了，这个文明消失了，那在下一个文明也会出现，下一个文明是人寿100岁、人寿10岁的那个最垃圾的文明吧，时期吧，最次的，然后是开始触底反弹，开始人寿增长，然后又有人开始下来传法。那个时候再来度也可以啊，而且你去了极乐世界的话，估计这个再下一次，这我好几趟传法的机会都可能错过，因为那边时间和尺度这边不一样啊。还有不要急着什么要快来度人这个事儿啊，等你先成为阿罗汉之后，到时候再开始安排也不迟。下一个问题，发下。这位问。有佛以报身形式参与传法活动，再结心缘的情况吗？应该没有。至少我知道的信息里是没有的。一旦成佛，就不会再以报身出现，但是可以用化身来教人，也可以接受供养。这已经够了嘛？既可以招人，也可以接受供养。报身是为了消这个业，不得不以报身形式。没有必要，已经度完了和自己有缘众生，就没有必要再结心缘，只用以化身来帮助他教他佛法，或者点拨他一下，或者接受供养，给他功德福德，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再结心缘。下一个问题，静，名字叫静，这位问。念佛一句灭81劫生死重罪，这类的说法是为了鼓励人念佛的一种夸大的说法吗？我觉得吧，这个也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更接近于真相吧。看看你怎么理解这个话了，因为你开始学佛了，就开始哪怕是不是以出离心，那你开始学佛了，那未来也会有这个出离心啊，什么大菩提心啊，往这个方向走，那自然而然这个。比持续轮回，那肯定要减少了这个生死的轮回次数了吧？所以会说这样说法吧，81劫生死重罪。还有就是，要是念佛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的话，会比念地藏经更有用吗？这个根据是你的修为来说的，你的修为，还有你的愿力，你看这个的。但是我是还建议啊，《地藏经》更管用一些。对下边的那些众生是更管用的，因为《地藏经》本身也是有内容的，有一些个义理的啊。虽然不是很深的义理，但是他讲了一些因果啊，做了什么坏事会得什么报，这些内容对下边的鬼道众生是有帮助的。你只是念佛，他学不到这些东西。还有对于初学者来说，按什么顺序来？讲听经好，我学习啊。按照难度的顺序来看的话，最简单的就是42章经，然后是坛经。现在讲的几个经是按照这个顺序， 四十二章经、坛经，然后金刚经、圆觉经、楞伽经，楞伽经是最难的，按照这个顺序来看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陈生阳，这位问，阴历无情理，说地狱爆满，那么会不会一直排到等着受罚？不会，因为地藏经里说了啊，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地狱是根据你的妄想来产生出来的，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至少一半的这个环境都是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和你的业来决定的。不是他们造一个，然后把你抓进去，而是你到地狱的时候就从你的心境里产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地狱境界。所以说，不管多少人下去，肯定是足够装的哈，也不会有什么要排队等着受罚的这种事儿。好了，那他的恶念是否就很难改过来吗？不会。那下边下去受报，主要是消磨掉你的一些恶念，并不会什么直接消业吧？这个直接消业是得到人道或者畜生道来受报的时候，还有鬼道也可以一定的受报啊。但是地狱道主要是消磨掉你的恶念啊。你说这个是要不要排队等这个问题啊？应该不会啊，下去了马上会享受到全套服务的。下一个问题，王化。在结双盘的时候，左边大腿往上翘，同时感觉到身体左侧的肌肉都会拉紧，脊椎也会向左边。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不要管，你就坚持坐着就行。如果你实在坐得累，可以靠墙坐，靠墙坐啊。一开始本来就这样的，肌肉啊、骨头啊，这个骨头都不是很板正，正常人都会偏一边的。一旦年纪，随着生活习惯，骨头会往一边偏。骨盆也好，肩膀也好，都会稍微偏一点。你需要这个是靠打坐和磕头来掰过来的。然后就这个肌肉紧绷紧张的状态下会一边，还有这个筋也很紧张，没有拉开的时候，这个腿一边会翘起来，这很正常。坚持打坐就慢慢就都会好的。下一个问题，觉照身心，一个人如果主动绝食饿死，算自杀吗？那算自杀呀，和自杀的后果相比有什么区别吗？那没啥区别啊，你自己饿死自己，那肯定算自杀。我看历史上绝食以死明志很多，那个是另一回事。那种殉国啊、殉教啊，这种以绝食来殉国殉教，这种是另一回事。他们这种行为一般不算在自杀里，他是有目的的，他想做一件事情，我们所说自杀会有很大的恶报，这个是，你纯粹是觉得生活很苦，想不想活了，或者说受到一些打击，自己搞不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就自寻短见，这种才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国者，因为像屈原一样这种都不算这种未来应该是把这个自杀不考虑在你的恶报当中的。下一个问题 Q，这位问什么事情都可以求佛菩萨吗？比如控制食欲懒惰让自己变得勤快点呢，让自己变得大度一点呢。习气也属于不好的习气，都可以求佛菩萨改变吗？主动权在你，但是佛菩萨可以提供助缘，可以提供加持力，所以你想求的话也可以求，求的前提是做功德，然后呢？一些不好的习气是和你的业相关的，所以应该先忏悔、发愿度和你的有缘的那些冤亲债主们。一般有了一定的忏悔心之后，就是很诚恳的忏悔的时候呢，人也会发生一些改变。然后这个一些不好的情绪与不好的习气也会减少的。所以你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求佛菩萨吗？理论上都可以求，但是这个想害别人的这种事是求不了的。下一个问题，微微，是不是看书越多，文字妄想越多？特别是没办法做到不心默念的情况，哪些行为会增加文字妄想呢？你就是不停的打文字妄想，就会增加文字妄想，这个也是习气。你越想多，越想越会增加。所以你平时多念经，发愿，发心要灭这个文字妄想。你把目标先放在这里，那自然而然会减少的。 这和看书越多没啥关系。文字妄想都是心里琢磨个事儿啊，或者是想象跟别人说话啊，所以才会有的嘛。大部分内容都是这样的嘛。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这位问：重返娑婆世界消业度人时，是不是每一世都必须精进修行，命中前发愿并找回记忆，才能重返阿弥陀佛净土？这个不一定。哪怕你这辈子纯纯的来消业，你只要是挂名在那里的那个世界的，这辈子没怎么修行，但是到了时候也会有人提醒，然后简单的，修行不需要太难，你只要去过了，以后回去就不那么难，而且你只要想起了自己是从那里来的，那还需要发愿吗？你本来就是回家而已，你只是想回家而已，没什么发愿不发愿的。如果是消杀业，是不是被杀之前就必须具备重返净土的条件？你能修到阿罗汉的话，有搭档，搭档自然会告诉你怎么做。这个你现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先去了那里，自然那边都有安排的。下一个问题，莲花海，在家人自己闭关修行，应该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环境有没有讲究？环境最好清静一点，干净和清静。没有那么嘈杂，还有房间要干净，房间里也不要放那么多东西，有一个禅床，就够了。如果是没有那种禅床，就坐在自己床上也可以打坐。如果你闭关的话，需要有个人至少给你提供吃的吧，好歹也得吃东西吧，其实所谓的在家里闭关，或者是在现实这个城市里闭关，这个。你想直接不想出门，这个不太现实啊，因为这城市里这个很难做到，所以一般都是去山上走个清静的地方。所谓的闭关也不是不出门，就是不出那个圈，不出那个小圈子里，自己旁边房前面看有点什么栅栏这些个就不出去了，也不见人，只有那些个和你谈好的那些人会定期给你送食物过来。这样才算，所以在现实里，在家里所谓的闭关就有点难，因为，经常有人过来找你啊，什么外边有事啊，得不得不出去办点事儿。而且我也不建议什么非要以闭关的形式修行啊，每天坚持你2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再多拿出点时间，3、4个小时，这已经很了不得了，能达到6个小时，那这相当于专业的修行了。再去寺院，也很少有和尚是。每天能拿出6个小时以上修行的，所以你不用过度的执着于这个闭关所谓的这种冥想上哈。下一个问题，一心田，觉灵菩萨记，觉灵菩萨记不就最后一句话吗？一切唯心造，我就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呀，这没什么太大难的，他就是反复的在告诉你，你看到的一切，心如工画是一样啊画。全是从心里妄想出来的，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妄想出来的，妄想合合而成的幻境，所以，你把放下了就可以成佛了。最后一句啊，什么这个什么，万物唯心造，就那一句，就够了啊，没有那么麻烦，没有那么太难的义理啊，这个，你只要牢牢记住啊，这个3个初始设定啊，自性恒常。出妄无因，出破同体，这就够了。下一个问题，王化。在家里供奉地藏菩萨，然后点香打坐。你最好还是点了香的话就念经吧。你光是打坐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虽然有点，但是帮助不大。念经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哈。要不你就不要点香。点香是可以引这些众生过来的，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点香的话，或者说，你在家要修行的话，那每天念一遍地藏经回向给他们，然后最后念那个，恭送真言送他们走，可能你一直留着他们，你没有把他们送走，所以在表现在你的身上啊，让你看上去阴沉阴沉。至于要不要？我换个观音菩萨来供养，这都无所谓。你可以同时供养2个，这也可以的。 我建议你还是念，既然愿意点香打坐啊什么的，那就我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哈，每天念。下一个问题，吃茶去。你说这个净土三经中，分层次吧，说净土中三根普被，一个是一心不乱，七天一心不乱，还有一个是观定力，还有一个是念佛。这个不我一直在说嘛，最次的是念佛，然后念佛过了那就观佛，然后是思佛，一心不乱还是能做得到的，你只要坚持修行，一心不乱，你平时不打坐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处在思佛的状态，一直抓着这个事情，那也算一心不乱了，一边干别的事儿，你也可以一直抓着这个思佛的情绪，你只要功夫到了，肯定能做得到，还有往生都是靠佛力加持的，靠佛的接引。凡夫境界下，不管你修到四禅，你也去不了；无色界定，你也去不了。凡夫是没有办法穿越其他世界的，只有佛菩萨接引的情况下，帮你把你带过去。所以这个往生肯定是靠这个佛菩萨的愿力哈。所以我是不介意什么的三根普遍这种说法。以前在书上也说过净土宗是净土宗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这辈子解脱。所以你只要愿意去，不管什么根器，只要有这个信愿行做到了，都有可以，都有概率去啊。禅定功夫好的话，就概率会高一些；概率不够，那就禅定功夫不行，那就拿功德来凑嘛。只要这功夫足够了然后自己有强烈的意愿，还是都有概率去的啊。下一个问题，安硕，安硕，这位问博士空心管子。攻击佛的话，会把坏情绪传递给他的有缘众生，而佛的有缘众生都是阿罗汉，阿罗汉也没有情绪，为什么攻击佛还有果报呢？因为阿罗汉也有有缘众生啊，是不是啊？阿罗汉没有我情绪，但是阿罗汉还有有缘众生，这样往下传下去，就可以传递到很多众生当中去。阿罗汉的有缘众生当中，也有境界高的没有情绪的四禅以上的人，但是他们又有有缘众生。那又往下传的话，那肯定有很多有情绪的有缘众生，所以攻击波的话会有很大的果报，所以说如果你攻击一个释迦牟尼佛，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所有众生都会牵扯到他身上去，他虽然成佛了，和他有缘众生已经都成了阿罗汉了，但是呢，阿罗汉再往下传，那么这一层层往下传的话，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众生。都会和他扯到关系，包括地狱道的那些个极恶的众生都算，所以攻击你攻击释迦牟尼佛等同于是同时攻击娑婆世界所有众生，所以就有果报。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位问是否可以用自己的功德换取观世音菩萨在极乐净土造一尊佛像，并加持此佛像等同于弟子我亲手造。亲手亲自建造，这样弟子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取功德了。真是想象力很丰富啊！这从来没想过的事情，他都能想出来。那我说极乐世界不需要佛像，因为有佛住世啊，有佛住世干嘛还要造佛像？那个阿弥陀佛一直住世的状态下，各个天城的众生只要想看到他，都能看到他，所以不需要佛像。你这个想法是很了不起，但是好像可行性不够，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种问题。估计观音菩萨也是，可能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吧。你先求他看看吧。我不替他做主哈，只够逻辑上，我逻辑上说极乐世界不会建造佛像，因为阿弥陀佛正在住世当中。你要建的话，你还不如在咱们这个世界建佛像，照样有功德的，而且。你帮助一个寺院建个佛像，那么只要这个寺院一直在，那你的功德就一直在涨。下一个问题，吃茶去。这位问：人的临时本体是变虚空的吗？自性变虚空，意识变虚空也可以这么说。总之，自性是变虚空的哈。如是这样，那投胎的被封在身体的灵识是大本体的一部分吗？不是。你不能看这样看问题，你要说投胎的话，那就是你的执着， 啊，你的执着形成了报身，你这个报身，妄想分别执着形成了你这个报身，还有其他众生对你的执着形成了你这个报身。这个报身就是和那个自心里产生出来的幻境一样的东西，幻，它是个幻，它不是自性，它不是自性本体，而是这个幻，啊，自性本体是没有实体的，但是你这个幻，它是由我们能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幻体，啊，我们也只能说这个是幻体，不是整个临时投胎人的人身能承纳如此之重量吗？啊，自性没有重量，它没有体，没有本体。啊，自性它只是一个意识，但是它没有任何你所能看得到的或者摸得到的或者有重量的等等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说这个人身能承载如此之重量吗？这种说法本身错误的，它没有重量可承载，我只是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这也是你假设出来的问题，所以不成立哈。是低等动物灵魂是不是可以？更小，没有大小，自性是没有大小的啊。但是随着你的恶报，恶报多啊，有可能投胎到下三途的动物当中去，然后就困在那个境界里。那个你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有意识困在你的身体里啊，你把你这意识身体当做一个皮囊一样，一个容器，然后意识把放进去，不是这样的。是你这个意识是由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六根都是你的执着所形成。啊，所以我们修行灭六根是把对身体的整个境界都会灭掉，而不是什么有一个东西破体而出。啊，不是这样，是我们嘴上是这么说的，出体这么说，但是本质上是我们放下了对肉身的执着而离开这个肉身。啊，原则上从那个境界里往下看，你的肉身应该到了。你没有注意力的时候，肉身是已经不存在的，只不过你的报还在，业报还在，所以其他众生让你的肉身还固定在这里，还维持这个形状啊。你还不是很了解这个"自性变虚空"这句话啊，"自性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话，这个义理吧，你还是好好去看看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都好好看看，也可以去看看其他佛经啊，"自性是没有重量，也没有实体的。"下一个问题，盖亚如何判断是否是邪识？请老师详细说一下51吗？这个我正在讲《楞严经》，后面会讲到的啊，现在讲，正在讲的过程中。啊，对了，今天是周三，周三已经发完了那个《坛经》，那明天开始发《楞严经》。你要说听到我后面51吗？估计得一年时间吧，我猜是这个《楞严经》比较长啊，我也希望好好说，好好说啊。虽然废话比较多啊，但是我是想好好讲，未来也想把它写成书啊。像《圆觉经》，我是比较满意的啊，费了不少时间哈。因为比《金刚经》来说，《圆觉经》还是义理多一些，《金刚经》是没有那么深的义理，只是叫你放下四相，但是一直都没有说四相是什么。但是《圆觉经》呢，还是义理比较多一些啊。所以我对《圆觉经》还是比较满意，未来也想把这个《楞伽经》和《楞严经》都写出来。我不知道，哦，不知道过几年吧，啊。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念经的时候中断念完和一次性念完功德是否存在差别？应注意什么？念经这个你不需要管中断不中断，你啥时候有空就念，念到哪里就停到哪里，然后再接着念，就可以了。功德你就都算是哇。念完一遍，那就算是一遍来看，啊，这个中间中断几次也算是一遍来看。你只要念完了，那就算一遍啊。还有，不要在意什么功德大不大的，你就把它当做自心的修行，灭蚊子妄想的修行就可以了。你老想着功德不功德，这个本身已经落入下道了。你就是以求的心态去做修行嘛，修行是要舍弃的，啊，舍掉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求功德的，求功德就不是修行。下一个问题，娑婆世界有11个小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每一个小世界示现成佛，都有不同的剧情吗？如果不同，是否介绍一两个离我们最近的小世界成佛示现的经景？ 你这个还是问释迦牟尼佛去吧，哈。他现在已经成佛了，他的剧情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是轮到下一个，弥勒菩萨该出世了，只不过时间没到而已。你要去看佛的故事短，那多的是。不管释迦牟尼佛，有其他佛也有很多故事，佛经里也有很多，你去慢慢看啊，够你看很多的。下一个问题，李永军。坐禅一例提到，进入欲界禅定的三个条件：戒肉、灭八尘欲、淫欲，上盘2个小时，还有灭八尘闻智妄想也是个条件，你在这里没提。你闻智妄想太多的话，你根本进不了，心静不下来。欲界禅定，严格来说它不是禅定，不是，只能算是入静，你心静下来。静的标准就是你脑子里没有文字妄想，还有不起淫欲，这两个就够了。身体的感觉还在，只是你脑子里不起文字妄想。对于一般人来说，只要脑子里不起文字妄想，那种清爽的状态是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啊。对不修行的人，但是咱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修禅定嘛，就虽然入初禅的人少，但是入欲界定的人还是这个入静的人还是有不少的。你问问他们啊。没有文字妄想的状态下，静静的坐着是脑子有多么清爽啊！和前面状态相比啊，师父说一般人从零到欲界定禅定需要10年，是否只要只双盘2小时不痛？因为感觉这个最难。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只能讲针对大部分人都适用的那个中间值，中根之人一般人需要10年左右。有些人你看这里说的，有些人就。接触开始打坐也就2、3年功夫，他就可以坐1个小时，1个小时90分钟或者甚至2个小时，虽然痛，还痛感还在，但是呢，他能坐，半年到2、3年之内就能做到2个小时，有这样的人，所以因人而异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凑够10年才能进入，还有就是双盘2个小时不痛，脑子里的妄想文字妄想没有，淫欲也没有，这样的时候才能算是哈。哎呀，谈不上最难，难不难？这个你只要坚持做就可以了，不用想着非要什么年龄段一定要进入什么个境界，这都是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烦恼。你就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就够了。下一个问题：空无纯净。看到你说的释迦牟尼佛渡的是仇人，而您需要渡的是愿意信任的人，可以问我吗？您是天上佛界的哪个真佛吗？我不是真佛，我都说了，我不是佛呀。但是我的情况，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先渡和我与对我帮助大的人，先渡支持我的人，坑我的人就放到后边渡，这没有问题吧？因为我的职业就是需要赏罚分明的，就像孔子说的哈，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是吧？是这样说的吧？下一个问题，一灯止月。修行中习气被翻出来，强忍着还是顺其自然？比如有段时间食欲变强，不到饭点就饿了，吃饱了总还想吃几口，那么是忍不住不吃，还是顺着食欲多吃点？习气翻出来，这个你能忍就忍，忍不了就忍不了就顺着吧。这个食欲还算很正常，还有淫欲呢。因为你人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你打飞机也好，怎么办？想办法能解决呀、很正常，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不要带有什么负罪感啊什么的。食物也是，食欲很强烈，这个比淫欲还难搞。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老想吃东西。你硬是忍，硬是忍，能忍就忍，忍不了就不忍不忍就算了，那吃点就吃点吧。我对这类事情吧，都是，一半的，不能说一刀切一样的，让你绝对不要做这个，那肯定给你带来更大的烦恼啊！而且这样的修行坚持不了多久。好了，还想这个网上看一看这个问题啊，这空无纯净这为问。可以问我吗？您是天上佛界的哪个真佛吗？这个问题好像是在，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这位是看看有没有看整个书啊，全部书有没有看？ 只是单纯的想问问，还是什么有别的其他的想法？那我是相信大家都是以那个真诚的心、真诚的那个诚意来求法的，不是来挑事儿的啊。在这里就我一般这种人是不理的，原则上是不理这些人。我希望你能理解哈。好了，现在今天这个回答就到这里吧。